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闲聊有益，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还好吗？这几天，
身体抱恙，但是心情很愉悦，这不就是我的常态吗？
其实也是我的常态。我是情绪抱恙，但心灵愉悦。
哎，有意思，这叫什么？灵魂体三种温度，就总有一个抱恙是吗？但是在灵里面永远是安稳的。
无比的恩典满满呀。
是的，感谢主。
我的情绪就跟这天气一样，一会儿阳光，一会儿又冰雨了。
最近还真的是这个天气也很无常，跟我们的人生境遇也是一样的。
但你说情绪其实它又是个礼物来的，就像身体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来的。
对啊，
但怎么就情绪阴晴圆缺的很难控制它呢？
不知道，醉。
对，真的，其实我知道是的，就是我有时会想，我这眼睛啊，只要离开了恩典，离开了十字架，多看点别的，然后我的情绪就很容易波动，那个安稳就没了，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变化的。
对的，好像真的是，我们的罪性其实是让我们是随从肉体的嘛，这个肉体可能是情绪上的一些什么。可能是一些抽象的事情，也可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就影响我们的肉体的那一个东西，勾起我们的情欲，勾起我们的犯罪的这种欲望。有些时候，其实它就不在神里面了，就好像跟神就相隔了，隔开了。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哈，特别是我们在跟着牧师的课程，在学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也把我一次又一次呢带回到最纯净的真理，好像我们上一次也听了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也愿意去学，但是呢，我不知道葡萄有没有这个张力和挣扎哈。随着我越来越愿意、渴慕、想多了解、想多认识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生活里张力也开始多了。我就会发觉我日常的生活和这一位圣洁的神离得有点远，又或者说，当我从心灵里很渴想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想多认识他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生活中的张力开始增多了。就随着认识他真理越清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做不来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这不就是每个基督徒这个地上必经的日子嘛，必定经历的日子嘛，我们就是要坦然接受这个现实。确实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属这个世界的，然后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天上的事儿，在天上跟神相交的时候，但是肉体又活在这个世界，你要不断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生存，它就是有张力的。耶稣也说了嘛，你们就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也夺不走的。所以说我们有了这种好像外在和内里的这种像冲突矛盾的一个东西。
上一次我们学到三位一体的神啊，其实我这一周也特意的去找来了另外的一两本小小的属灵的册子去读一读，因为对于圣父和圣子其实我知道的相对多一点。但是每一次听到三位一体的圣灵的时候啊，其实我了解的是少的。对于他和神同等同职同荣呢，我 理智上好像是知道，因为听得多了嘛。但是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又觉得似乎没有每时每刻感受到他的同在，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一位圣灵啊，他是随时跟我们说话的，随时会引导我们生活的，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可以进入真理，把救恩活出来的一位圣灵啊。你听完那堂课有没有去思考关于三位一体？
因为上节课三一神那门课，牧师讲的比较多，是讲的圣父和圣子，因为他就在讲旧约里面，圣子以神的使者出现，但是他其实就是神自己嘛，就他讲的这个比较多，好像他也圣灵讲的也没有那么多哈。但是梦妍姐刚才说这个第三个位格圣灵，我们平时忽略。我现在想起来，我是觉得确实，我们就圣灵太抽象了。我们知道圣父做了什么，创造天地，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我们的父。然后圣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是最最最最亲近、最熟悉的一位，他是做成了救赎的这个大功，对吧？然后圣灵，我们说起来就，哎，做了什么呢？上节那个牧师也讲了，他说圣灵，我们好像一瞬间想不到，就是哦，圣灵就是施行救恩，那施行救恩具体是怎么样的？也好像很抽象这件事情。然后牧师说，圣灵是让我们成圣嘛？那成圣这个就是很抽象，好像我每天怎么能感受到、听到圣灵的声音，让我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吗？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特意要去寻找圣灵这一位保惠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指引。就是我们祷告也是向着父祷告，向着主祷告，主耶稣祷告。但是好像圣灵就我们确实是好像有点找不准跟他的这个连接在哪里。
因为我读了那两个小册子，是专门讲圣灵的工作的，然后我还蛮感动，我忽然发现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啊，在我的认知里被我自己轻忽掉了。其实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位神，能够知道父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创造主，能够知道主耶稣的救恩，能够想要知道真理的这种渴望啊。都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没有圣灵啊，一个人他是不可能去想要认识神的。
是的。
所以圣灵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一位神。
而且
他
甚至是在我们的救恩上面，它是最重要的那一步，
是
先
呀。
得有从圣灵重生，圣灵先重生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后面的圣父圣子。
是的，其实我就在想。对于真理，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去渴慕，去多一点学习，多一点认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盲点的，就像我对圣灵的认知会有点盲点。接着牧师上一堂课，就会启发我想要认识的更全备的救恩，更完全的真理，多学一点。那这也是我们虽然是闲聊啊，还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这种闲聊的状态里面，可以真的透过牧师的分享，在真理上面，在真道上面更扎实、更清楚地认识真理。其实这些我们想要认识他的这种渴望，都是圣灵的工作呀。
是的，非常对。
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听海德堡奥利问答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在做工作呢。
对的，这您今天听到这一集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圣灵要引导你进入更深的真理当中。所以
是，
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
然后也带着赞美和感恩，要感谢这一位神，他真是主动的启发我们人来认识他的这一位神呐。
是的，那今天我们确实是要来认识这个三一神每一个位格里面，圣父是谁，圣子是谁，圣灵是谁。接下来的系列是更长的，因为它每一个讲每一个位格，它都会有2到3个主日来讲，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非常的丰盛，就祈祷圣灵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可以眼睛打开，耳朵打开，可以真的认识这一位神。
那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开始，先了解，当我们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这第一句话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啊？你注意到这个，他亚历文达非常的注重应用，这个就是应用，不仅是教义本身，而且这个教义会 带来一些非常实际的，对我们属灵生命实际的作用。我们的教义跟生命是彼此不分的。所以正确的教义会带来正确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在26问解释这个使徒行行第一句，使徒行行第一句说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这个对象用了三个词来描绘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对象，对吧？这位对象是上帝，这位对象是父，这位对象是主。这三个词你会注意到，就是接下来26问的回答里面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把它糅合在一起了，对吧？所以这三种身份对基督徒来说是对上帝正确的理解。我们必须不仅知道说有上帝或者神，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位上帝是父，对吧？这是一个所谓叫做类比法，类比的方式，用受造物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形容我们所无法透支的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是仿佛一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对吧？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仿佛一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又用了一个词叫做主，这个主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不可分割的。有的时候，对吧？人们会说我相信上帝，有一些非基督徒也会说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神存在，对吧？你可能会听到有人会这样说。但是一个非信徒对于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这种信念和基督徒的信念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他无法正确的说他是我全能的父。只有基督徒你们才能够说得出来这位创造主上帝是你的父。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一些所谓心灵鸡汤式的宗教或者治愈式的宗教会特别强调你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所以他们会特别强调说上帝跟你要有一个个人关系。所以往往陷入到这种方式的宗教体验当中的人，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所以他们会说当然上帝是我的父亲。很多人会甚至用一些现代的方法，对吧？用一些比较通俗的方法，是我在天上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的天父爸爸，我感觉很亲密。但是往往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信仰的人，他们所缺乏的是这个信仰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位爸爸绝对不是平常的爸爸。你不能把人类父亲的一些形象投射在上帝的身上，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以我们对上帝，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的宗教的体验是双重的，既有父与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吧？父亲的亲密的关系，同时又有主人跟仆人之间的敬畏的关系。所以这两种关系是都有的，缺一不可。你不能只有一个而不要另外一个，对吧？有的人会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比如说对上帝敬畏，那么好像上帝就没有那么亲密了。或者另外一方有人说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与上帝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就失去对上帝的敬畏。那这两个都必须要同时存在在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当中，才是一个健康的信仰。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就会让我们容易轻慢上帝。有很多这种现代治愈式的基督徒就很容易轻慢上帝，就觉得怎么敬拜上帝都可以，对吧？反正我们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反正咱们就是大家一起玩个游戏破个冰，对吧？这些都跑到教会里，为什么？因为反正上帝是爸爸嘛，爸爸是很亲密的，我们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反过来有一些宗教体验，比如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去到这个大教堂，幽暗的大教堂里面非常的雄伟壮丽，所以一进去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敬畏感，然后神父在前面叨叨叨念拉丁语的这些仪式文，让人感觉是非常崇高非常敬畏的。但是我们无法理解，感觉上帝是远远超越在我们之外的，我们无法跟他建立任何的关系，对吧？这种也是错误的信仰的一种体验，所以我们需要两者。那当谈到上帝是我们的父的时候，亚历文达告诉我们说我相信这个父是谁的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上帝之所以是我们的父，不是基于他的创造工作。注意到这一点，上帝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父，不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或者更准确的说，不只是单单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上帝作为基督徒的父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救赎的工作。这个是自由派神学的一个错误。自由派神学跟现代福音派有了一些内在的前后的关联性，基本上现代福音派在跟随100年前的自由派的脚步。那也就是在大概100年的现在应该100多年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会说全人类都是弟兄姐妹，所以这叫 brotherhood of humanity， 全人类都是弟兄姐妹，而上帝是全人类的父，The universal fatherhood of God。 所以他们在强调什么呢？他们在强调说我们不要特别强调我们之间的不同，佛教徒也可以称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父，穆斯林也可以称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父，上帝就是这么一个普世的父亲。所以不同的宗教会有不同的敬拜他的方式，那个就是100年前的自由派神学所宣扬的。所以在全世界的宗教大会上，在100年前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就是说我们都接纳，互相接纳，我们也接纳穆斯林，穆斯林也接纳我们，我们也接纳佛教徒，我们也接纳道教徒，我们也接纳所有人，都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位父。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不是真正的上帝的父亲的身份。为什么呢？亚历文达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之所以 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父，不是因为他的创造工作，而是因为他的救赎工作。所以因着，所以这里面看，因为他儿子基督，他是我的上帝和天父。上帝成为我的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而我与他的儿子联合共享了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才被称之为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单纯的创造工作无法实现这一点，必须是救赎工作。所以上帝首先是耶稣基督的父，而在其他的一切宗教里面，佛教也好，穆斯林也好，他们都不肯承认这位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对不对？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圣子上帝，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父。如果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不是耶稣基督的父，那么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就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假神。所以这个上帝的身份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上帝不是一个泛泛的一个概念而已，上帝是非常具体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你只有先有耶稣基督，你才能有他。然后这位上帝做了什么呢？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最重要的，我们提到这位上帝的时候，就是他的创造的工作。而他的创造的工作在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用到了一个形容的概念，叫做从无到有创造天地。所以这个是 ex nihilo， creation ex nihilo， 从无到有的创造。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存在，整个宇宙的存在，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在世界还不存在之前，上帝已经存在。而上帝的存有和这个世界的存有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上帝的存有和这个世界的存有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上帝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用存有存在的我们的本质 being 这个词，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都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而整个宇宙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整个宇宙的存在方式叫做偶存的。偶存，什么叫偶存呢？偶存的意思就是它世界不是自存，偶存的反义词是自存。简单的理解，对吧？你是你妈生的，所以你是偶存，如果没有你妈就没有你，这叫偶存。你妈是你妈妈的妈妈生的，所以你就往前推，所以这叫偶存。所以你这么往前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推到这个宇宙诞生的时刻，这个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宇宙是偶存的。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偶存的，而创造这个偶存的宇宙的上帝，他的存有方式是自存的。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依靠其他任何的东西，所以上帝的生命，耶稣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也照样叫子叫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他在说什么？我们的生命都是被赐予的，对吧？我们不是在自己有生命，我们是被给予生命我们才存在。但是上帝是在自己就有生命，上帝自己就是生命本身，上帝自己就是存有本身，其他一切的存有要依靠上帝的存有才能够存有。所以天地的存在是从无到有。那你说为什么起初在天地不存在的时候有上帝，而我们要说天地是从无到有存在的呢？那不是有上帝吗？怎么是从无到有？你不应该是从有到有吗？从上帝的有到宇宙的有吗？不，还是从无到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存有跟受造物的存有不是在一个维度的存有。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生命和受造物的生命拉到一个平面上来对待的话，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受造界共享了上帝的生命，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受造界是具有神性的，这个宇宙就是有神性的了。所以受造界的生命，受造界的存有本身一定不是上帝的存有，是源自于上帝的存有，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产生出来，但是不是共享上帝的存有。能想明白这个事吗？假如说上帝的存有是存有 A， 受造物的存有是存有 B， 存有 A 跟存有 B 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存有 A 不等于存有 B， 存有 B 不等于存有 A， 但是存有 A 跟存有 B 之间有一个类比的关系，所以天地是从无到有被创造的。然后接下来上帝除了创造天地之外，上帝没有创造完之后就走了，上帝继续用他永恒的旨意跟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注意到他用了两个词，首先是他永恒的旨意和护理，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永恒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意志所定下来的一切的世界运作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细节是在永恒当中的。而护理不是在永恒当中发生的，护理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护理是指上帝具体的进入到时间当中，带领着历史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被外化成在历史当中的护理。比如说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下来这个旨意，说他的儿子将来要在公元这多少多少年要降世为人，要由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下来的。但是接下来上帝就会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进入到历史，仿佛他用手拖住这个历史，在这个车在往前走，然后在不断的精细的调配着这个历史的运转。在玛利亚对吧出生的时候，就让玛利亚出生在这儿，然后让玛利亚遇到约瑟，两情相悦准备结婚，然后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护理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因此你需要知道这个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历史就会崩塌。上帝的护理是历史之所以持续的原因所在。 上帝的护理仿佛是，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个类比的话，就仿佛是你玩这个电子游戏的时候，你这个电脑之所以正常的运转，都是因为你这个插销插着呢，所以这个给这个电脑不断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个能量。同样的，就如果你把这个电源插销啪把它拔了，这个游戏怎么样就啪终止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护理也是这样，所以他说上帝用他的永恒的旨意跟护理托住万有。如果上帝不干预历史的话，就像你把那个电源的插销啪拔了，整个人类历史将会进入到一片的崩塌和黑暗当中，就不会有存在了，我们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这是上帝，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上帝是被我们有限的理性约束的上帝，我们想的上帝太像我们了而不像上帝。但是上帝的超越是我们的理性所很难以想象。我记得我上周提到，对吧，你怎么圣经教了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永能跟神性，就是诗篇第八篇说，我观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想要更好的理解上帝到底有多么超越，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个天文望远镜，趁着新月的时候，你就半夜一定要趁新月的时候，不然你啥也看不着，然后你去看晚上的星空，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超越到底有多么大。然后你再回来看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了什么，这位超越的上帝，这位永恒之父，这位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竟然是在历史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托住历史的那位临在的上帝。所以上帝的超越跟上帝的临在是合一的，没有上帝的超越，上帝的临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上帝的临在，上帝的超越也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这样呢？想象一下，如果你被困在一个火灾现场，然后你知道有一个超级英雄，对吧，超级消防员，他能够救你，但是他不在这儿，所以你有一个超越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不是临在的上帝，上帝不在这儿，上帝超越着呢，上帝在天上飘着呢，所以他能救你吗？他救不了你。单纯的讲上帝的超越而不讲上帝的临在，是对我们的救恩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单纯的讲上帝的临在而不讲上帝的超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就是你被困在这个火灾现场，旁边坐着一个消防员，他也跟你一起困在那儿，但是他没有超越的能力可以把你救出去，他就是跟你在这儿，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只谈上帝的临在而不谈上帝的超越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必须这两者都有。而这两者都有的具体的实现在哪儿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对吧，约翰说太初有道，超不超越？超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约翰说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临在的上帝，超越的，临在的，这两下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救主。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上帝从无到有创造，然后托住并且治理万物，然后这位耶稣基督的父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成为我们的上帝和天父。然后这对我有什么影响？我的信心是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需要的，对此毫不怀疑。所以我今天上午也提到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一定会提供给我们所有所需要的。可能我们不会感觉到，可能我们不会觉得上帝真的提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我们甚至觉得上帝有的时候没有提供给我们需要的，对吧？那是因为我们混淆了我们想要的和我们需要的。当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当作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天天对上帝发牢骚。我再说一遍，当你把你想要的和你需要的混淆了的时候，你就会天天向上帝发牢骚。上帝啊，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幸福美满的家庭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好的环境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是吧？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但不是你需要的。而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就是上帝给你的。是什么呢？你真正身体和灵魂需要的上帝已经给你了，是耶稣基督，这是你唯一真正需要的。你还需要什么？谁能够救你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死亡的咒诅？谁？还有什么？你的环境吗？你的所身处的国家的政治环境，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收入，你的身体健康的程度，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事，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拯救你的身体和灵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至轻至暂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灵魂身体灵魂真正需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耶稣基督和他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如果上帝既然不惜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保罗说难道他不会把全世界都给我们吗？你感觉到保罗的这个逻辑了吗？保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梦想家，如果你可以这样说的话，保罗的梦想是上帝有一天会把全世界都赐给你，你想都想不到。今天谁敢这么想？我要拥有全世界，可能是疯子才会这么想，就是确实的，不是说这种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夸张，不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诗歌题材，对吧？保罗说上帝有一天，知道吗，上帝有一天会把全世界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不惜把他的独生爱子永恒的圣子上帝给你，难道他还在乎这受到践踏？与耶稣相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可以扔到废纸篓里面的一团废纸，天地都要被废去。你能想象圣经给你的画面是什么？整个宇宙上帝说要像卷铺盖一样给它卷起来，扔了，不要了， 我再重新造一个。与耶稣相比，这个宇宙整个世界如此的一文不值，而上帝把耶稣给你，你还差什么？你还缺什么？你还想要什么？问题不在于上帝给的我们不好，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真正认识石宝的眼睛，对吧？你去看那些玩石头的、玩玉石的，对吧？一眼啪看到哇，这石头好，这开出什么水花啊什么的，需要慧眼识真相，对吧？我们缺乏的就是这双慧眼，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糟践了，我们觉得耶稣没什么，我们想要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宇宙，我们觉得，然后我们把十字架当啥事？当饭吃吗？十字架，耶稣当饭吃吗？耶稣能够给我带来我今生想要的这一切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看到现实的眼睛，我们把那个当作是现实，把耶稣当作是不值钱的，你就等于把一块真的玉丢了换两个铜板。而只有保罗把这个真正的价值帮我们捋顺了，神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难道他不会给我们全世界吗？这是保罗的价值观，这是保罗的优先次序，耶稣比全世界更值钱，所以当上帝把耶稣给我们的时候，全世界就像那个零头似的，就像是赠送的礼品一样，随着耶稣基督赠送给你了。而当你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祸都会变得与我有益。怎么不会呢？怎么可能不会呢？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如此行，而且他也是信实的天父，乐意如此行。那你说，既然我们的上帝要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为什么我今生还要经历这一切，对吧？被车撞、车祸，什么得了一场不治之症的癌症，是吧？我的失去了家人、亲人，是吧？牧师，你给我讲的那一切，都感觉好像跟我现在的经历仿佛有极大的反差，而你必须要经历这种反差，因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将来的世界跟今生的世界。因为今生，要里面来说是一个流泪谷，因为今生是流泪谷，你必须流泪撒种，你才能欢喜收割。包括耶稣自己所经历的也是一样的，耶稣没有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自动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直接把西律踹下去说：“哎，我来了，你下去。”没有，耶稣没有一进入到这个世界上就头戴黄金冠冕，然后天使天君全世界的万民都过来朝拜的，没有。耶稣先要在今生承受降在他身上一切的灾难，连耶稣都要承受十字架，你有啥承受不了的？你有什么资格不承受？如果连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都要上十字架，难道我们为了要进入到他的国度，在这世上受一些至轻至暂的苦难不应该吗？这是圣经使徒保罗的逻辑啊，这使徒保罗的逻辑，我说的都不是我自己的逻辑的吧？要我自己逻辑我才不干呢。但是保罗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想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你说十字架太苦了，你不能背点甜的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弯曲悖逆的时代，因为这世代不是正常的时代，因为这世代不是耶稣基督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就不用受苦了，耶稣说的，对不对？耶稣说，我的国要是就是现在的话，十二营的天使现在就来了，我不用受苦了。但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要上十字架。所以你基督徒在今生要想进入到我的国度，你也在今生得背十字架。而且你不用害怕，你害怕啥？你没有真背十字架。你真背十字架了吗？没有，真正背十字架的是耶稣。我们经历的算点啥？我们经历的事儿都算点啥？你没手真的咔直接让你钉上去，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今天抵挡罪恶还不到流血的地步，矫情什么？使徒说，矫情什么？不就是哎呀十个月，不就是生个病，不就是有点生活上不顺，都是小事。等到你真正对吧，你想要享受更大的荣耀吗？那你就需要背更重的十字架。你以后要存留什么冠冕给你，你今生就跟你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正比的。所以你就看历史当中的上帝的仆人所承受的，你觉得现在我们今天想今天去读他们的这些传记，你想路德，想加尔文，我想哇，神的仆人真的是，我真的希望上帝能够使用我成为像路德一样，能够怎么改变整个西方基督教500年的英雄。我跟你说，你知道路德要背多大的十字架吗？你不想成为路德，你根本承担不了路德所背负的十字架。路德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他已经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加尔文伟大，我也想成为加尔文。想成为加尔文，你就得背加尔文的十字架。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安慰，就是凡上帝所降在我身上的一切的灾难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你相信吗？你得相信，你必须得相信，不然的话你这辈子走不下来。你必须要相信，凡一切的灾难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为什么？什么道理？什么逻辑？这不是受虐狂的逻辑吗？不是受虐狂的逻辑，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先替我走了这一遭， 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如今升到高天之上，坐在天父的右边，如今头戴着黄金冠冕，天使在他脚前敬拜，所以我的益处在耶稣基督那儿，我的益处不在今生，对吧？圣经没有说凡在今生这个苦难都会在今生就变现，没有，今生不变现，基督教今生不变现，基督教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将会享受头戴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冠冕，身披着耶稣基督加在我们身上的义袍，我们将会坐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今生若为基督受苦，我将来就会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并且享受在耶稣基督国度里的荣耀。所以世人看我是傻子，所以世人才会看我是傻子，因为觉得说你们这帮基督徒都是神经病吧，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没错，基督教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他们傻不傻眼，看耶稣翻盘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26问，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要理问答来将我们的思绪归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思想到你的超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是那位超越这个宇宙，超越整个现实，超越整个被造界的那位永存的主，而你在耶稣基督里竟然甘愿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你并不以我们为羞耻，并不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的罪为羞耻，你愿意亲自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求你来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继续借着他的复活来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当中，而不是活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眼见当中，叫我们的心升到天上去，然后享受耶稣基督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整个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讲得太好了，
随着他的讲解啊，我这脑海中一个大片儿一个大片儿一个大片儿的过。
还有大片呀，
都是很宏大的题目，但又是那么具象的、
哦、哇，所以是超越和临在都同在
对呀，这好难理解但是那么真实，它是很宏大的题目、嗯、但是又这么切合我们每天的日子、嗯、
是真的。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他说耶稣来翻盘我觉得好开心啊，好真的就是相信才让我们有这种盼望，就是你真的相信耶稣会翻盘的，就是会有一天他就是让你真的知道，我虽然没看见那一天，但是我就相信他就是有那一天，然后那个心里一下子那个喜乐就涌流出来了，就觉得信心就被坚固了，然后也知道今天的日子就是有神与我同在，我就开心的无比，就那种
就真真实实活在应许里的日子
是的，
我们那颗心就被圣灵随时都给提到天上去，可以看见荣耀的主啊！
是的，他说不凭眼见，也不凭我们的身体的感受，也不凭我们情绪上的干扰，我们就是活在神给我们说的他的应许里面。
对，听他讲的时候特别特别让我会心一笑的，其实当他说到你矫情什么
啊、哦，对，
我突然想，我今天开场的时候还说我情绪那阴晴圆缺的，我觉得我自己好矫情啊。
是牧师来给我们扎心了，就是要扎心的。我们人心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它，我们在罪里面嘛，本性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神的话就每次临到我们光照进来的时候，哎，我们就醒过来了，我们才又活在真实里面。
是，而且真的好宏大的题目啊！开篇就是他拖住历史啊，我们肉眼所见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护理当中才存在着呀。
是的，还讲到神的存有和我们的存有是有本质的差别，就这些感觉都是很大的，我们平时都没有去思考过的，但是就是这种本质到底是什么本质的差别，牧师今天讲的也很清楚，就让我们看见的神真的是超越的神，是我们平时可能我们总是在神的自己的这个超越性跟他跟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二者总会偏护一个，他说的我们要么就是觉得他很亲密，但是忽略了他跟我们本质上的这种差距，但有些时候又觉得哦，他是这么的崇高，我们好像又无法亲近他，就人总是会偏颇。但我觉得牧师把他就讲得很好，是让我们既知道神是这样一位超越万有的神，又让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好像又能够跟他发生关系，通过耶稣基督带来这样一份实实在在的连接， 可以跟他亲近，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个张力才是最大的，全宇宙。
是，而且
嗯，
他的超越，他跟我们真的不是同质的，他是自存的，我们都是偶存的，我们都是妈妈生的，
对。
他是自存的，永远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啊？所以他的超越跟他的临在合在一起，唯有十字架，唯有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知道，哇，原来。这样一位神，他是透过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的，让我们跟他的子、跟他的圣子、跟这位独生爱子、跟他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与这个圣子相连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称他为父。
对，我们之所以称他为父，是因为他是子耶稣基督的父，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才能称他为父，不然我们怎么有这个资格呢？
是啊，因为我小的时候长在乡下，晴朗的夜空都可以看到繁星的。我那时候最爱的也是躺在一个藤椅上面望着星空，我可以发呆很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觉着我在满天星空当中，好像是被怀抱着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人。我觉得在星空之中，我好像比在那个屋顶里面更有存在感。所以当我看到圣经说，有一位创造主的时候，我是接受起来挺容易的。
这些星星是不可能自己在那里的，这圣灵的工作确实是，在我们从小就能够从各样的事情当中认识神、感受神，好像去寻找一位创造主，这也都是神拣选的人、拣选的他的儿女们。我觉得是我们的特权，就是我们总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感受到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主，嗯。
对，但我得承认，其实我反而随着念书年龄长大，理性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其实往往是把上帝放在我的有限理性里来想的。我觉得反而没有小时候那么纯净了，有理性的限制和盲点的。他说到慧眼识宝的时候，我还在笑。我想，我可能就是那种经常把这个宝贝当石头给丢了的人。
但那个情况就是我们还没有被神摸着，眼睛还没开呢嘛。现在不会，现在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
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因为罪，因为原罪的罪性障碍自己的时候，其实就认不出来。刚才听到他讲，其实这个世界因为是弯曲悖逆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大多情况下是在流泪谷里边生活的，死因的幽谷里面的。就是有时候我在这种流泪幽谷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生出感恩来，没办法像他说的这么容易的。体会神的心意，他说：“你经历的所有痛苦，其实都是对你生命有益处的。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至宝，这个我从来没怀疑过。但是日常生活的时候啊，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着，就想不到那个益处。
是，所以我们就要需要一遍一遍一遍回到真理当中来提醒自己。
需要的，真的很需要，很需要。这堂课我需要重新再去听。”
对，希望大家也能够，收下这一份来自圣灵的礼物，就是，然后我们都在我们看不见盼望、心里又挣扎又摇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次听见神的呼唤我们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又再次到神里面来享受那一份喜乐和盼望。
真的是神永远不丢弃他的儿女，
是的，绝
嗯，
对是的。
哇，能活在他的应许里的孩子是蒙福的，因为神真的，他定义在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就拣选的属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丢下。好，谢谢，小伙伴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听到现在哈，在最后的结尾呢，我要回答一个短短的来信。因为呢，短信这个小弟兄或者小姊妹，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啊，来信问我们为什么在不孤单地球里听不到小白，还有吴飞，还有咖喱、Michael 他们几个人的声音了。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哈，因为这几个小伙伴他们在毕业以后已经有全职的工作，每天都很忙碌。那吴飞呢，是因为他全职又去进修了，也课业很忙。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邀请以前这些小伙伴 有机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近况。但是呢，短期之内可能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也很感谢这位小伙伴呢，会来信来问他们的近况哈。这里也借着他的来信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他们都好，只是因为工作生活，神也把他们安置在了不同的城市里，所以呢，我们就很少能够常常的听到他们的分享了。未来希望有机会邀请他们回来。
是的，一定会有机会的。
冒犯你啦，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26问：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什么？答：我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永恒的父，从无有中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计划和供应托住并管理天地。他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神和父神。我毫无疑惑地相信他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此外，在流泪的幽谷，无论他给予我什么不幸，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能如此行，并且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他也愿意如此行。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